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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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2到18节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蒙福之家。蒙福之家就是对上帝诚实的家庭。在先知以赛亚书第一章，神呢借着先知指出这些百姓们所犯下的过错，他们在神家里充斥着贿赂不公，在神的眼中所有的百姓啊，不是姓张的一家姓李的一家，而是所有的百姓是一家人。而神看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在这个神的家中有贿赂有不公，他们谋私啊，谋私为着取利，取利所欺压的是无助的孤儿寡妇。但即使像这么恶劣的人，我们的神依然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承认自己的过犯，给他们机会悔改。并且在第十八节主还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为什么要辩论呢？因为那个百姓说，我们没犯罪啊，我们对神很好啊。但是神说，我们可以辩论，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没犯罪，还是你们犯了罪自己不自知呢？所以十八节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但是呢，神说必变成雪白，也就是你只要悔改，必定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神也期盼我们能够向他敞开，坦白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当我们诚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会慈悲地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神爱世人呢，他绝对没有意思要全世界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怜悯人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他所赐。所以我们的神要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在他的里面重新开始吧。神也知道我们有某一些罪是很难向神陈明的，其实我们既是蒙福的子民，而且你我们的家庭也是蒙福的家庭。在旧约的申命记第6章的2节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看，谁不希望家庭还有我们的后代蒙福呢？秘诀就是很简单，就是一切的律例诫命我们要守，凡事上都要遵守主的道，不能够有选择，不能够说，哎，这件事情我比较可以做到，那件事情我好像生来就是无法改变的。千万不要这么想，在神的面前不要保留自己，要将自己的一生活在敬畏神。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神，这样不光是对我们自己有始有终，也会使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恒切的祷告，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走在主的道上。每次当我讲道的时候，我都会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信耶稣好不好啊？他们都说好。我说，是不是最好啊？他们说是最好。我那既然是最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孩子，去关注你的子子孙孙呢？因为所有的钱给他们，如果他是不争气的，你一生努努力力勤勤俭俭所存的钱，他没两天就给你花完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主耶稣让他们认识拥有，那么主是他们的一家之主， 主当然也是我们的一家之主，那么这样他们有主的保佑还会有什么问题吗？主要带领他们就像主要带领我们一样，主要赐福他们就像主要赐福我们一样。所以这一个家庭啊，不只是在我们的家里的客厅上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真的要把它当主，然后传给我们的后代，特别是趁着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要带着儿女一起在家里面有读经祷告，在家庭生活中，在各种的难处里面，要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反省悔改，互相勉励，这样咱们全家都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得恩典得祝福，我们就真的是蒙福之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攻读今天要和各位所攻读的经文，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12-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个对神诚实的一个家族，他们必是蒙福的家族。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2-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先知以赛亚是犹大国的先知，神拣选他出来做犹大国先知的时候，原来的以色列国早已经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国。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一开始就对抗神，犯下了大罪，而南边的犹大国也逐渐的效法北国，步上他们的后尘。凡是不敬畏耶和华的国家，这个社会一定是歪曲正义，压迫穷人，离弃神而去拜偶像。他们宁可向异教的国家寻求军事援助，他们也不求助于自己的神。先知以赛亚他是来自犹大，但是他的信息也对着北国说的，所以当他说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指的是两个王国。 到了主耶稣降生之前722年，以赛亚亲眼看见了北方的以色列国被毁灭、被俘虏。对于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他一开始侍奉神就有对北方发出了警告，可是神的子民都不听啊。所以先知以赛亚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就开始说，天哪，地啊，要听啊，要侧耳而听啊，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先知以赛亚借着呼天唤地的方式暗示说话的不是他，正是神。先知带来责备说，你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作为一个民族竟然没有完全的珍惜和利用前所未有的机会。神为他的子民做了那么多的事，他们却毫不在乎，所以神的子民是有罪的。神对于悖逆的百姓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公正的。我们一定不会忘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神为他的百姓确实是尽到了做父亲一切的责任。这样神的子民既然是接受了父神慈爱般的眷顾，他们就应当承担起自己做儿子的职责。可惜他们既然对父神的权威视若无睹，也不在乎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对神完全没有感激，没有归属的心，神的心伤痛了。神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神称他们是犯罪的国民，是行恶的种类。他们以前原来神称他们是圣洁的种类，但是现在变坏了，结出的是没有价值的果实。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投靠了另外一个主人，那就是邪恶之王。他们藐视这一位爱他们、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藐视神的教训，以至于神再也无法容忍了。否则他就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支持他们作恶。先知以赛亚当他第一次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还听见天使的合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那个圣洁的品性给先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神最重要的乃是他是圣者，先知也渴望能够像他。所以先知以赛亚他这一生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向以色列人展示神圣洁的品格。他就规劝他们、苦劝他们放弃罪恶，努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可惜他们不仅没有亲近神、与神同行，反而他们还疏远神、远离圣洁的道路。就是先知何西亚，他是与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他也曾经非常伤心地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先知何西亚在他的意象里，他看到以色列就好像一个受伤的人一样的，从头到脚全身无一处是完好的。先知就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了。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国，他们的敌人已经伺机侵略，敌人的举动使他们倍感威胁。的确，这个国家没有一处不受苦，外面有强敌，国内的土地荒凉，就像是一座被攻占的城一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意思，没有丝毫的意思想要靠近神。就在以赛亚侍奉的期间，犹大国还遭到以色列国、叙利亚、以东、腓力士还有亚述的入侵。尤其是西拿基利曾经率领亚述的军兵，使整个的犹大国陷入了灭亡的恐怖还有羞辱之中啊。亚述这个国家非常的残忍，凡是被他们扫荡的国家都是杀伤掳掠，许多坚固的城市被霸占了之后，无数的乡村呢遭到毁灭，大片的土地就变为荒野。这种荒凉的情形就好像葡萄园里的这个草棚啊， 又像瓜田里的茅屋，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城里面仅存的一切。即使是圣城耶路撒冷，也是处在这个荒凉的情景当中。这个城里面还有一些留下来的百姓，那是因为神停止处罚的缘故。说到这里，也许我们会认为，这个耶路撒冷城里的百姓啊，他们一定是忘记敬拜神了，所以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不，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他们把一个活的信仰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宗教。以色列人是已经离弃神了，但是他们的圣殿里仍然挤满了人，圣殿里并没有短少祭物，也没有忘了什么时候该举行什么节期，在节期之间他们仍然烧香，仍然会带来公山羊还有公牛的血，这个宗教活动啊，还是非常的兴旺啊。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的心意，在这样兴旺的宗教活动并不代表人们亲近神呢。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教堂里面充满了都是基督徒，也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要来亲近神，因为那仅仅是反映人类的一个独特性。人类有时候会无可救药的笃信宗教，却依然背逆神、疏远神，可以定期的上教堂，参加教会里所有的宗教仪式，里面有动人的音乐、歌曲，再搭配上辞藻华丽的讲道啊、祷告啊，但是那座漂亮的大教堂可能离神很远很远呢。所以兴旺的宗教活动并不代表我们对神的敬虔。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城里，意思就是说不在外面的形式，而是在于里面的心灵和诚实。兴奋热切的宗教活动绝对不能够代替敬拜的内在的真实。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敬拜当中已经尽了我们的本分了，也一定就讨神的喜悦了。那么相信接下来的这一周啊，或者是这一段日子呢，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可是他们错了，永生神对于这种有口无心的敬拜，这种虚有其表的敬拜，他说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到了圣殿聚会，他们自己很开心，他们从来没有问神开不开心。聚会的性质改变了，圣会成了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是以信仰为目的，而偏重的是人的利益还有人的交流。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去礼拜堂是为了什么呢？是为着给自己的女儿找对象，还是为着要结识一些个有权势的人呢？神看透了我们的心，后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布，他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在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十二节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这个践踏愿语是一个很重的罪啊，因为若不是为了圣洁的目的进入到神圣的空间，那就是亵渎，是擅自闯入。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再献那些个虚浮的供物，香品呢，就你们所献的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守圣会啊，是比日常生活用更洁净的心献给神的神圣时刻。若是里面有罪恶的渗透，那就好比是整个全地的水都在发臭。神称他们所献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这个奉献啊，献祭啊，如果没有真诚的悔改，没有真诚的献上，那是毫无价值的。这种奉献神非但不悦纳，反而不喜欢。所以宗教仪式如果是缺乏了真正的信仰的精神，那就是毫无意义了，甚至向他所做的祷告神也憎恶啊。单单守这些个宗教仪式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公义，这个仪式啊、礼节啊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的神指出，在形式上遵守他亲自锁定的圣日，如果是里面没有顺从神的旨意，仍然是在得罪他。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告诉这些有口无心的宗教徒，神讨厌他们的伪善，神恼恨他们的行为，神不喜欢他们来遵守神所定的节日，神也拒绝他们的敬拜，因为他们平常不肯行神的道，实际上就是藐视神。那么任何的宗教仪式都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罪孽，就是多多的向神举手祷告，向神求救，神说我也不听啊。但是神说，你们要洗濯自洁，在我的眼前呢，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还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那些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最后在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看，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无情的法官，他是一位慈父，我们都可以经历神奇妙的大爱和良善。神要的是真诚的敬拜。
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充满欢笑，充满新鲜的恩典，当我们在享受你赐的每一天，要用诗歌赞美到你面前。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荣耀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诚心敬拜你。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充满欢笑，充满新鲜的恩典，当我们在享受你赐的每一天，要用诗歌赞美到你面前。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荣耀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诚心敬拜你。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诚心敬拜你。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荣耀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我们诚心敬拜你，我们诚心敬拜你。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刘荣神弟兄所演唱的，取名为《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牧师讲道的信息使会友大受感动，散会后这位会友告诉牧师，他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牧师问他说，
如果你有两辆汽车，你愿意奉献一辆吗？
愿意。
牧师又问，
如果你有两栋房子，你愿意奉献一栋吗？
愿意。
牧师又再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有两双皮鞋，你愿意奉献一双吗？
不愿意。
牧师非常惊讶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两辆汽车，也没有两栋房子，可是我却有两双皮鞋。
奉献和顺服是从最小的事上开始操练，在主面前思想，你是否能坦然地把你现在所拥有的献给他？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了三十多年，让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人物，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形态都围绕着唯一的孩子。不少基督徒也受到文化风气的影响，尊宠儿女过于尊荣上帝，难以传承真实的基督信仰。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教导基督徒父母正确的人生次序，赐下信心与爱心，使他们懂得凡事仰望交托，尊你为人生的首位，按着真理培育儿女，却不过度娇宠。愿你保守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祝福父母们有好的见证榜样，教养出合你心意的下一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但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把孩子把父母带到主前，使他们这一生也是永永远远都有平安喜乐。主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